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差不多还有十天的时间就圣诞节了。要知道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天使天君都在呼唤，只是我们在地上的人其实还没有预备好。圣经说当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要去找客栈的时候，竟然客栈旅馆里没有地方，没有入伍。这样的描写只是一个象征，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是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因为没有 room， 没有地方，所以耶稣他只能降生在马槽。我们地上的人不仅不接待他，还要抵挡他，逼迫他，因为他是新生的王。因为这位新生的王来到，未来的社会、未来的政治、未来的宗教的格局都会因着他的降生而重新洗牌。圣经说有一天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我基督的国，说明他要来这个地上是做王的，而且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圣诞的耶稣来到的时候，世上的君王和他们的臣宰会一同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一听到耶稣基督降生就会大开杀戒，将全地的当地的婴孩都置于死地。所以圣经说耶路撒冷合成的百姓都会为耶稣的降生而感到惶惶不安。2000年过去了，因着圣诞的耶稣，我们今天都成了上帝的儿女。我的问题是2000年后的今天，你我都预备好了吗？都愿意把耶稣当作新生的王迎接到你的生命中，在你的里面做王掌权，与你一同坐席吗？感恩节的前夕，我借着以斯帖的故事跟大家讲了一个感恩的信息。今天在圣诞节的前夕，我要继续借着以斯帖的故事来跟大家讲说一个预备自己来迎接耶稣的信息。如果耶稣不能首先进驻到你我的里面，降生在你我的生命中，那么圣诞只是每年一次的例行的一次节日。圣诞对我们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节假日，一个购物、shopping、团聚、party、旅行，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彼此见面觉得说 Merry Christmas 觉得好像太宗教了，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一个 Happy Holiday 或者比较能够顺口一点。所以今天我继续来讲一个生活应用性的道。第一我要讲的是王后的奉位位分是对是神对你的生命中的一个预备。我因为讲过以斯帖的故事，大家对以斯帖的故事是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读这段，再来读一次应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以斯帖就吩咐他说，王的一切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自入狱，无论男女都要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成活。现在我已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太，免得这祸。此时你若不开口，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蒙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问，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当时的情况，犹太人面对一个重新被灭绝的一个危险。哈曼贿赂亚哈水鲁王，在普尔 那一天，他要把波斯全境的犹太人都除灭。犹太人听到了这个王的旨意以后，大家披麻蒙灰，哀哭倒在地上的甚多。圣经说，这个时候莫迪改叫以斯帖这位皇后，能不能为这犹太人的死命运，能够向亚哈水鲁王能够来求救。但是莫迪改，以斯帖告诉莫迪改，按照王的命令，如果没有他允许，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内院去见他，谁进去就是死，除非那个时候他能够伸出金杖让你免死。我已经30天没有进去了。但是莫迪改告诉他，你难道不知道吗？今天你能够得到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整个故事，以色列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危机所展开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王后的份位位分，就是神在人生命中的一个预备。如果你多少熟悉这个圣经里皇后以色列的故事，那么你就无法否认，没爹没娘的这位孤女以色列，最终能够得到王后的位分，那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因为在神在以色列的生命中，早就有许许多多奇妙的预备。想一想，如果上帝没有给他一个天生丽质，一个非常漂亮的容美和过人的智慧，他怎么可能最终成为皇后呢？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他的。若没有能够出入朝门的堂哥这个莫迪改，他怎么有可能最后能够一路被附送进宫里去选妃呢？说的再白一点，如果若不是整整这两年他在宫里受到很多的宫女太监们的宠爱，他怎么可能最后能够在安静等候中迎见王呢？这些都是上帝兴起的环境，早一步在皇后以斯帖的生命中一个预备。我要强调的是，所谓王后的位分，那岂不就是神在你我生命中的预备吗？你我虽然没有像以斯帖那样的俊美智慧，但是上帝的恩赐同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三段的圣经，看看神是把我们怎么从一个粪堆里的人提拔到皇子的位置。我们来看三段的圣经。第一段圣经是诗篇113:7，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就从尘灰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第二段经节，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们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这里有几个红字把它划出来，与王子同坐。我们虽然没有以色列那样的俊美，但是神仍然把我们提起来成为王子。我们原本在粪堆里的，我们还能够成为圣诞的耶稣他的兄弟，让耶稣成为兄长，我们是他的兄弟。我们还看到神在他的家中预备了很多器皿，他巴不得我们能够自洁，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为他所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再说到底，现在我们纪念圣诞，你想一想看，难道你不觉得圣诞的耶稣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无与伦比的荣耀的预备吗？没有耶稣的预备，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在上帝的殿堂里面跟神能够如此的亲近？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说王后的份位位分是神在人生命中的预备。我们先来举例，来看看神在生命中怎么来预备保罗的吧。大家知道保罗的生命中，他的爸爸是罗马，有罗马身份的一个犹太裔的父亲。下一章，出来，再下一章，首先预备了他犹太裔的一个父亲，这样保罗可以最后被一路附送，送到这个凯撒大帝面前，为耶稣来做见证。耶稣告诉他，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还要让你在罗马做见证。 在凯撒大帝面前做见证。如果没有一个犹太裔的父亲，他怎么可能一路被护送到罗马呢？我们再来看，神预备他在加玛列门下受到最严谨的教育。半本的新约圣经是出自保罗的手，他不是彼得写的，是保罗写的。神在他生命中有许多的预备。我们再来看，神为了让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魁中的罪魁，甚至允许让他在斯提凡被害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连接。神为了预备保罗，预备亚拿尼亚在大马色路上接应保罗，保罗被大光所照，眼睛都瞎了，是亚拿尼亚是拉他的手，按手他，让他圣灵充满，看见，最后还为他能够受洗。我们也看到神预备巴拿巴，这个属神的伯勒，是他引荐保罗跟门徒们相交，是他引荐保罗到安提亚教会，并一同向外邦宣教。神也一样，神甚至于格外的恩典，预备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允许魔鬼的攻击临到他的身上，让他的生命不至因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启示甚多而招致毁灭。神是何等的恩典！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保罗在书信中所提到的所有的同工，以及他这十多年来从安提亚为大本营，一路在塞浦路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以弗所，这个还有这个耶路撒冷，直到罗马传福音，这一路上都是上帝的引领。甚至在使徒行传中有六处想到在复活的耶稣，在跟他意象中面对面跟他讲话，一路的带领。所以你在保罗的生命中处处看到上帝的指纹，处处看到耶稣的手在他生命中的预备和引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谓王后的位分，同样也是神在你我生命中的预备。十月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宣教的年会，我有机会跟吕子峰牧师有很多的相交，他讲了我跟我听了不少的故事。原来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他的生命中神一样有奇妙的预备。你预备什么呢？预备一位爱主的吕正中牧师。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中那本吕正中一本就是他的爷爷写的，是我们华人教会中第一位一个人用原文新旧约圣经一个人把它翻译过来的，注释过来的。吕正中牧师早年被英国宣教士收养，后来他的爷爷在英国剑桥读书，也在英国受洗，结果多少年之后，神亲自呼召了他的孙子吕子峰牧师到英国侍奉，还福音的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上帝的预备是何等的了得。你会看到少年的时候，吕子峰牧师就移民香港，神预备了吕子峰牧师有一颗道地的广东话，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有一天他可以在英国接那个 COCM 华侨布道会的班，如果他没有一口流利的这个广东话，他不可能跟那边的老广东的华侨们有一个美好的语言上的相交。神预备吕子峰牧师出生在中国，后来又从香港来到美国读书，担任教职，作为一个教授，以致他今天可以在英国与华人的学子们有多层次的连接。所以当他讲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了，非你莫属啊，吕牧师啊，你逃都逃不了，你逃到天涯海角，神都把我又抓来了。我因为跟吕牧师的父母在一个教会中，我也认识他的哥哥，也在那里，他的姐姐有时候也会来探望父母，所以跟他们一家人都很熟。熟什么呢？他们两个，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不大会说话，非常好像看起来很木讷，但是所有的话都被这个小弟弟讲去了。吕牧师很会讲话，所以我们有时候夫妻也是一样哦，你太会讲话了，太太就不讲话了，对不对？有时候太太太讲话了，把他化解那个先生就不讲话了，对不对？哎，他们三个兄弟他最会讲话。吕子峰牧师，神还为他预备了一个非常爱主安静的一位师母，常常在背后成为他的支持。所以这就是他给我们在讲信息的时候讲了三个问题。他借着他女儿的问题，那一次他带着女儿到英国去，女儿就问他爸爸三个问题。为什么是英国？他就说我们全家要到英国去。为什么是英国？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们？ 所以借着他的生命中上帝的预备，你就知道这三个问题都是上帝完美的一个回答。在这里皇后的位分同样是神在你我生命中的预备。那我就想到，那神在我生命中有什么预备呢？神在我生命中第一个预备是我的外婆的敬虔和勇敢。文化大革命，家里有四旧的东西全部上交了，唯有留下来的就是一本圣经和赞美诗。如果那个东西被抄掉，那绝对是要命的事情。如果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知道我的外婆在做什么。我的外婆有祷告的恩赐，有人还会悄悄的找到我家来让他祷告。年老的人似乎还没什么，有时候年轻人也会来，那是要成为教唆犯的。所以你知道我的外婆就告诉我们说，她死都不怕，她的胆子像贼一样大。这是上帝在我家族中的预备。然后我是70届初中毕业生，70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有上学，其实根本是读完小学还没读完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四个面向，我来到了建筑单位。建筑单位是很苦的， OK， 神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预备，预备我不怕苦不怕累的这种心智和我的身体。所以我今天在家里做很多的活很 handy， 无论铺地板，无论修墙面，无论做 deck， 我都可以一手做。这就是过去神在我生命中的预备。我自己想到这20多年来奉献传道，在我同辈的这些传道人中，我真的是吃的苦是很多的。神在预备什么呢？预备我先做厨师再做牧师啊，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弟兄姐妹知道吗？我的讲道很重，所以弟兄姐妹吃了我好吃的东西，他们也就把这个话就吞下去了。神预备了什么呢？神预备了我有个小儿子，我今年跟太太两个人都拿了 Medicare 了，已经算是老年人了。但是神恩待我，让我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心智，就让我在大儿子15岁以后又有了一个小儿子，以致让我不至于那么老。所以有一天我的儿子问我，爸爸看上去你们不太老吗？我说因为看着你啊，我们怎么敢老呢？很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的预备。你们知道我的嗓门很大对吧？有一天我讲过嘛，我在二楼跟别人讲福音，要呼召别人信主的时候，三楼听到了都会下来听，要接受福音。家里神预备了两个聋子，一个是我的老外婆，年纪大了就耳聋；一个是我的爸爸，不发现耳聋，中耳炎这个耳聋。所以真的是我一天到晚跟聋子讲话，你说我的声音就怕自己听不到，你说我的嗓门会大吗？一定会大嘛。神预备了什么呢？预备了一个安静的太太，无怨无悔。我的太太胆子很小，对不对？哎，感谢上帝，他在属灵上，哎，他就是一个安静的跟随。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寻求，这20多年来被神带到东，带到西，带到南，带到北，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在主面前领受说要成为我的帮助。还预备我什么呢？预备我能力不足，恩赐不足啊！我这个人是很会骄傲的，你就知道，你听我讲话的语速，你就知道我是何等的骄傲。但是你要知道，在美国20多年了，我连英文都不会，很糟的。OK， 因为恩赐不足，所以我不得不祈求上帝的怜悯，我不得不接受更多人的帮助。神在我生命中的预备，好像保罗身上那根刺，好像是个沟坎，是你跨不过去的，你只能寻求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还有什么？生命中有太多的预备是上帝来的。神在教会中预备我什么？大家都认识，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你会知道，在这个教会久一点的，你会知道有芭比姐妹吗？来到教会以后，他在主面前领受一个托付，就是对我们非常有负担。他的女儿那时候还在医院里面，哎呀，生命随时有危险，会死去的。他都一直关心我们，直到现在跟我们还是保持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他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天使。陈敏清牧师是神的预备，带领我决志信主，呼召我全世界奉献，差派我做宣教士，安利我为牧师。明年的6月，我会请他会到我们中间来纪念带领校园团契32周年的年庆。左英士牧师 Chuck 是我的餐馆的老板，哎，一边炒菜一边跟我传福音，感谢上帝， 啊，我那时候下车没有人教，这个老板哦，餐馆的老板每个礼拜只休息一天的，他还要拨出时间来教我一起开车。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对这个夫妇团契，对服务行业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的负担？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做夫妇团契三年，我们教会过去都是白领阶层，很少有人去看顾他们了。这一次收集十二个人，中英文堂十二个人，半数是夫妇团契的和他们的家属。还有谁在我们生命中有预备？刘天有牧师，在我生命最难处最黑暗的时候，他曾经客房这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年的五月儿子毕业典礼，我是寻根之旅，我就去寻所有的在我生命中有过恩典的特会天使，我就来到日本来去谢谢他。还有谁呢？陆世全，他在爱加贝教会，从这个教会出去的。五年前有一次我到这个教会来讲道，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志刚啊，这个教会现在没有牧师啊，你来申请啊。怎么可能呢？哎，但是这句话因为是陆世全讲的，是我过去他带领我信主的。 OK， 我就在想说，我就在主面前祷告，真的神就借着他那一句话最后成就了。我还要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像天使一样在我的旁边。这四年教会整个转型，如果没有你们在灵里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上帝有太多的预备在我的生命中了。什么是王后的位分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